弟兄姐妹平安，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有人说圣公会的聚会很冷漠，所以我想至少你们应该跟旁边的人说一下。我今天看到有一些新的人来，所以特别要跟这些新来的人说，上帝爱你，我们也爱你。这个礼拜对某一些人来说，特别是诗班 Grace 老师还有我，是蛮大冲击的，因为我们所敬爱的道生圣院的院长陈院长生病。那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不太清楚啊。我知道的时间应该比 Grace 早一点点，因为他礼拜二早上的飞机回来，我礼拜一晚上接到这个致信打来的电话，那说陈老师生病。其实我们平常都跟陈老师蛮熟悉的啊，当然不是常常接触，除了 Grace 是每天必须要接触他之外，那但是跟他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也跟我们的师班有一起合作，然后一起教导师班的工作。那陈老师在我们的银发学院也有教一个合唱团，所以每个礼拜其实我都会至少跟他照一下面，讲个话，甚至有些时候吃个饭。那天星期一的时候，致信其实是他应该是中午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约制的团契出去生活营，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都已经九点了，晚上九点。那我又有事情又打给致信，然后致信告诉我说，陈老师的脑部被检查出来有一个六公分的脑瘤，而且90%是不好的。其实我当下听，我在那天跟约书亚这个查了这个很多地方哈，走了很多地方，可是我的心真的觉得要赶快去医院看他。所以坐了计程车，但是他们已经离开急诊室，因为没有病床。那就接着就我又回来，其实我那天就很想去哈，但是后来到礼拜二比较身体比较 OK 一点，我就上山去看陈老师。当然看见一个平常很熟悉的朋友，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然后也看到他不像平常的时候很有力气的在跟我们讲话。接着礼拜三四班就去看了陈老师，礼拜五礼拜四他就住院了哈，就是因为有病床。那礼拜五晚上我跟刚好去，然后也再去看他，跟他一起祷告。听到他告诉我说，医生给他的，当然有医生会告诉你，然后因为他可能在未来的下礼拜一，就是明天或后天会开刀。那他一直很感谢神，说感谢上帝，这个脑瘤不是长在左边，是长在右边啊。如果长在他的左边的话，他大概就是没有记忆了哈，然后就是也不能讲话，然后就是很多的东西思想这个感觉都会不见了啊。那但他开玩笑说，因为这个脑瘤长的位置的下方是神经哈，所以可能开完刀之后，这个后遗症可能是看不见的。可能最好的状况是可能这边看不到，就剩下这边这样。那师母才跟他说，陈师母就说，对对对，你还可以看见谱啊，你还可以看得到谱，那你还可以指挥，你还可以唱歌，你可以弹琴啊。生命真的很无常啊，我们不知明天将会如何，但是当我们能够看到旁边的弟兄姐妹，说我刚为什么说请你跟旁边的人要说，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，下一刻会如何。但我也在这里请弟兄姊妹为陈老师祷告啊，特别我想我们会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开刀，陈师母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他开刀的时候特别为他守望祷告。当然陈老师也开玩笑啊，他说这真的好像韩德尔跟巴哈哈到末期都眼睛都瞎了，大概应该也是脑长了一个东西，所以都看不见。然后我还跟导师说，他这个是音乐家的职业病，是不是哈？当然我们在信心中仰望，祈求上帝帮助。生命真的是无常的，这是我们做一个人一生的事实。我们总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，我们总会跟旁边的人说啊，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很想，但是不是现在，我以后会有那个机会，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 我想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应该还有机会。我也跟陈老师说过，有机会我会上山去参加那个礼拜四晚上的合唱团。那天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姐妹，她说因为她从美国回来，她也是那个合唱团里面的一份子，她已经在美国的时候打算跟老师说，我这学期只要参加，所以把所有的诗歌本啊，还有一些这个诗袍啊，通通包好准备拿去还给老师。他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看到陈老师是在医院里面。我们参与一些服事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事看得比上帝的事更重要，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，可是也许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永远在那里等我们。雅各书第四章这样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这样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这是圣经说的话，也是生命的真实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，我们其实只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假的书这样子劝勉我们说，你们要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人若知道应当去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人。我们应当存敬畏上帝的心，也许在这个时刻或长久以来，上帝都给你一个感动，叫你去做一件事情，也邀请你去做一件事情。我们应该及时去把握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刻，我们不知道生命会是怎么样。今天的福音里面讲到施洗约翰为上帝的福音摆上他的生命，在这次的事件里面，其实有些人在跟我谈到陈老师，也觉得陈老师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但是有一点点感觉跟施洗约翰有点像是生不逢时，没有人太欣赏他，就像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人的声音那个在那个就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自己，你看这是一个声音而已，这是一个声音。但是今天的福音里面，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读的福音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14-29节。我们上个礼拜正好是这一个福音的结束，上个礼拜的福音在6章7-13节就是下半段的地方，是讲到耶稣差遣12个使徒。第七节说，耶稣叫了12使徒来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，也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秽。所以这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2个2个2个的出去传福音，然后叫他们不要带这不要带什么好等等之类的。接着就插入了这一段6章14-29节，我们来看一下6章30节怎么说。如果你有圣经看一下马可福音的6章30节，马可福音6章30节，我一起来读6章30节，请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好，这是前面一段，耶稣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，然后在今天读的福音14-29节放进一段记载。这段记载讲什么呢？你听到什么？刚刚在听福音的时候，你听到什么？来，要有坚强、要有信心的那一群人说吧。那是耶稣养来。 中间那一段你们刚刚听到什么？马可福音的六章14-29节。哇，努力在翻圣经。对，施洗约翰的受难，施洗约翰的被杀，然后才放了30节。为什么马可要这样放这些圣经在这里？圣经是有意义的哈、哦。马可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在编排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是有想法的。他把耶稣差遣他的12使徒2个2个出去传福音，然后中间放进这一段，最后30节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都告诉他。在这里，这样的编排是有意义的。因为传播福音，然后30节得到那个成果，要面对一件事，就是牺牲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，好像应该传福音就传福音嘛，传福音就传福音嘛，怎么会好像还会有中间的这段事情？我说这个中间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他把2个2个被拆解出去，然后再。成果的地方中间放进的施洗约翰的牺牲。早期的一位教父叫 Justin， 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，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新信友新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的种子，没有殉道者的血就没有下一代，没有新的信徒他成为基督徒那样一个生命的种子。从某个角度，基督教是一个流血的宗教，是一个流血的。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死，就没有我们；若没有他的死亡，若没有他的牺牲，就没有下一代基督徒能够从复活的主里面得到新的生命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看到12个使徒的工作哈，其实应该是有果效的，所以他们带给希律王压力啊。如果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14节里面，在说到耶稣的名声传出来了，耶稣差遣2个2个出去之后，这些确实有果效，所以希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，然后他就开始怀疑，他想大概是这个施洗约翰怎样，他就抓了约翰。当福音在往前迈进的时候，仇敌也会想要让我们害怕，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觉得，哎，我们好像有一些战力的损失啊。当我们要为上帝工作的时候，有另外一方也会觉得要做点什么事情，让我们害怕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：“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”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圣经啊。仇敌来是要破坏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他要来偷窃我们的信心，杀害我们对上帝的盼望，毁坏我们对神的那种确信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的下面那段说：“但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富。”有个翻译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要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得到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富。”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希律王，他对约翰的反应是什么？如果看今天的圣经，我们会看到，其实希律王这个人喜不喜欢约翰？喜欢吗？你以为他很不喜欢他吗？6章20节说，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什么人？义人，是个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道的行，并且乐意的听他。我们以为说，哎，这个希律王这个好像他把这个约翰的头砍了，他应该不喜欢他。实际上他喜欢他，但只有一件事，他说他喜欢他还抓了他嘞，好奇怪哦。他喜欢他，但是因为约翰，施洗约翰为了什么缘故？ 为了希罗底，为了他的太太，然后他直接就是娶了他的兄弟非利的妻子。所以约翰就跟他说，你娶这个老婆是错的，他责备他。那当然这个另外这个希罗底他很不喜欢啊，就是他很恨，所以他就真的想要杀他，不能哦，因为希律本身对约翰是很觉得愿意保护他的。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希律王滥用他的权力啊，他为了一个女人名字哈进来教我，如果有些人跟我差不多年纪应该看过这个影片，这个圣经上后来有翻成一个影片，而且在那个好像还好莱坞他们后来有翻一个影片出来，讲到这个女子的故事哈。他跟他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。他滥用他的权利，他虽然很忧愁啊，因为这个女子给他这样的一个要求，他很忧愁，但他还是做。想想看，如果希律是那个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，那里面耶稣有说过撒种比喻的人，他到底是哪一种土？他是落在路旁的，他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，还是落在荆棘里？我们不要以为他没有听见，他听见了。这里说他喜欢听约翰说，他有敬畏他，保护他。可是他的心被很多的事情塞住了。你怎么看待上帝对你的责难？你怎么看待上帝？你很喜欢听很多神的话，可是当上帝跟你说你应该有所调整，当神要求你有一些改变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看待？你是接受，还是你是拒绝，还是你就是把那个声音最后就把它砍头了？你虽然很忧愁，但是你不愿意。我们今天的信堂诗唱的就是我们的诗篇二十四篇，敞开你的心门，众城门，你要抬起头来，要敞开你的心，欢迎这一位王进来，这位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我们的心打开了吗？我们欢迎他进来了吗？还是我们觉得那些责难，那些我们听起来不太想听的，我们就关起门来，我们就请他出去？这个诗篇这么说，众城门啊，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要被高举，那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我们欢迎上帝的话语吗？还是我们像这一个希律王一样拒绝他，只是喜欢听，但是不想去遵循？上帝邀请我们，用我们不多的时间，有限的生命，去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事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没有人知道下一刻是什么，我们没有人能够计算我们的生命有多长。上帝知道，当圣灵催逼你的时候，不要在外面等待，勇敢地走进来，让这一位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的心，也让这位荣耀的王引领我们。